董宣，字少平，陈留郡禹县人。起初被司徒侯霸征召，考核成绩优秀，屡次升迁，担任北海国相。到任后，任命大姓公孙丹为武官院。公孙丹兴建住宅，占卜的人认为宅中会有人死，公孙丹便让儿子杀了路上的行人，把尸体放在屋里来抵消灾祸。董宣得知后，立即逮捕公孙丹父子并杀死。公孙丹的宗族亲友30多人手持兵器到官府喊冤叫屈。董宣认为公孙丹从前依附王莽，又担心他们勾结海贼，于是把他们全部关押在巨县监狱，派门下书左水秋岑全部处死。青州认为他杀的太多，上奏弹劾董宣并审查水秋岑。董宣获罪，被征召到廷尉。在狱中，他日夜诵读诗书，面无忧色。等到将要行刑时，属官们备好饭菜送他。董宣厉声说道：我董宣生平不曾吃过别人的饭，何况临死呢？上车而去。当时一同受刑的有9人，依次轮到董宣，光武帝派快马骑兵特赦董宣的刑罚，并命令他返回监狱。派使者责问董宣为何滥杀无辜，董宣详细陈述情况，说水秋岑是受自己指令，罪责不在他，希望先杀自己来保全水秋岑。使者报告光武帝，下诏将董宣降职为淮县县令，命青州不要追究水秋岑的罪责。水秋岑后来官至司隶校尉。后来江夏郡有大贼夏喜等人侵扰郡境，朝廷任命董宣为江夏太守。到边界后，他发送文书说，朝廷因太守能擒获奸贼，才担任此职。现在未率兵驻扎边界，文书到达后，希望你们考虑自安之策。夏喜等人听说后害怕，立即投降解散。外戚殷氏担任郡都尉，董宣轻视怠慢他，因此获罪免官。后来特旨征召为洛阳县令。当时胡杨公主的家奴白天杀人，因藏匿在公主家，官吏抓不到。等公主出行时，让这个家奴陪乘。董宣在厦门亭等候，拦住公主的车马，用刀划地，大声列举公主的过失，呵斥家奴下车，随即击杀了他。公主立即回宫向光武帝告状，光武帝大怒，召见董宣，要用棍棒打死他。董宣叩头说，请让我说一句话再死。光武帝说，想说什么？董宣说，陛下圣德忠心，却放纵家奴杀害良民，将凭什么治理天下呢？我不需棍棒，请让我自杀。随即用头撞柱子，血流满面。光武帝命小宦官抓住他，让董宣向公主叩头谢罪。董宣不从，强行让他低头。董宣两手撑地，始终不肯低头。公主说，文书做平民时隐藏逃亡罪犯，官吏不敢上门，如今身为天子，威严不能施于一个县令吗？光武帝笑着说，天子与平民不同。于是下令强项令出去，赐钱30万，董宣全部分给下属官吏。从此打击豪强，无不震惊恐惧，京城称他为卧虎，歌颂他说，伏骨不明董少平。在县任职5年，74岁时死于任上。光武帝派使者去探望，只见不被盖着尸体，妻子儿女相对哭泣，家里只有几户大麦，一辆破车。光武帝哀伤地说，董宣廉洁，死后才知道，因为董宣曾担任2000担，赐予爱寿，用大夫之礼安葬，任命他的儿子董并为郎中，后来官至齐相。樊业，字仲华，南阳郡新野县人，与光武帝自幼交好。建武初年，被征召为侍御史，升任河东都尉，在云台被引荐。当初光武帝微贱时，曾因事被拘禁在新野，樊业担任侍吏，送给他一丝干粮，光武帝感激不忘，于是赐给樊业玉石和剩余服饰等物，并开玩笑说，一丝干粮换得都尉怎么样？樊业叩头辞谢。到郡后，诛讨大姓马世匡等人，盗贼清平，官吏百姓畏惧。几年后升任扬州牧，教导百姓耕田种树，治家之法。任职10多年，因犯法被降职为蓟县县长。韦骁灭亡后，陇右不安定，于是任命樊业为天水太守。政令严厉凶猛，喜好身不害，韩非的学说善恶立即决断，有人违反禁令几乎不能活着出狱，官吏百姓和羌胡都畏惧他。路不拾遗， 旅客到了夜间，把衣物放在路边，说交给樊公。凉州人编歌谣说：“游子常苦贫，立子天所负。宁见如虎穴，不入季府寺。大笑妻必死，愤怒或见志。接我樊府君，安可再遭职？”任职14年，死于任上。永平年间，汉明帝追思樊业在天水时的政绩才能，认为后人都不如他，下诏赐给齐家钱百万。儿子樊荣有杰出才华，喜好黄老学说，不肯做官。李章，字地公，河内郡怀县人，五代祖先都任二千担。李章学习颜氏春秋，精通经学，教授门徒，历任州郡官吏。光武帝任大司马平定河北时，赵李章安排为江漕属官，多次随从征伐。光武帝即位后，任命李章为阳平县令。当时赵魏一带的豪强往往聚众，清河郡大姓赵刚在县界修建务壁，整治铠甲兵器，成为当地祸害。李章到任后设宴会，并邀请赵刚。赵刚佩戴文件，披着雨衣，带随从百余人前来。李章与他相对饮宴，过了一会儿，亲手用剑斩杀赵刚，伏兵也杀光了他的随从，于是骑马直奔务壁，攻破他，利民于是安定。升任千圣太守，因诛杀盗贼过多获罪，被征召下狱免官。年终任侍御史，外放任琅琊太守。当时北海安丘大姓夏长思等人造反，囚禁太守处心，占据银陵城。李章听说后，立即发兵千人，火速前往攻打。蜀官阻止李章说：“二千担不能出郡界，不能擅自发兵。”李章暗箭怒道：“逆贼无法无天，囚禁郡守，这怎么能忍？如果因讨贼而死，我也不遗憾。”于是率兵到安丘城下，招募勇士烧城门，与夏长思交战，斩杀了他们，获首级300多，得牛马500多头而回。处心回到郡中，将情况上报朝廷，李章把所得全部赏给力士。后来因丈量田亩不实获罪，因李章有功，只处以罚作刑。一个多月后免刑回家，后又被征召，恰逢病逝。周瑜，字文通，下邳郡徐县人，为人苛刻少恩，喜好韩非之术。年轻时担任廷尉使，永平年间补任南行堂县长。到任后告知官吏百姓说：“朝廷不认为我没有才能，让我管理百姓，但我生性仇视奸猾官吏，立志铲除豪贼，请不要试探我。”于是杀了县中尤其不法者数十人，官吏百姓大为震惊。后任博平县令，收捕拷问奸贼赃官，没有能活着出狱的。凭借威名升任齐相，也很严厉残酷，专任刑法，且善于撰写文辞案牍和教令，被州内奉为准则。后来因杀无辜获罪，再次降职为博平县令。建初年间任渤海太守，每次设令到郡，他总是隐藏不出，先派使者到属县全部判决刑罚，然后才公布诏书。因此获罪被征召到廷尉，免官回家。周瑜廉洁无积蓄，常靠筑墙自己。汉章帝听说后怜悯他，又任命为郎，两次升迁后任少林侯相。庭院畏惧周瑜严明，想挫伤他的威严，于是早晨取来死人砍断手脚，立在官府门前。周瑜听说后便走到死人旁边，装作与死人对话的样子。暗中观察发现死者口眼中有道芒，于是秘密问守门人说：“谁拉稻草进城了？”守门人回答：“只有庭院。”又问身边侍从：“外面有疑心我和死人说话的人吗？”回答：“庭院怀疑您。”于是逮捕庭院拷问，庭院完全承认没有杀人，是取来路边死尸，从此没人敢欺骗他，被征召任洛阳县令。下车后先问大姓和名门主户，官吏列举乡里豪强回答。周瑜厉声怒道：“我本来问的是贵妻如马氏，斗士之流，岂会问这些卖菜佣？”于是下属官吏迎合他的意旨，争相以激烈严苛为事。贵妻们畏缩不安，京城肃清。皇后帝黄门郎窦笃从宫中回家，夜间到达指尖亭，亭长霍炎拦住窦笃，窦笃的奴仆与霍炎争执，霍炎便拔剑指着窦笃，并肆意辱骂。窦笃上表奏报，下诏赵司隶校尉、河南尹到尚书省责问，派见己事逮捕周瑜送到廷尉诏狱。几天后赦免释放。 皇帝知道周瑜执法痛恨奸邪，不讨好贵戚，但苛刻惨毒失当，多次被有关部门弹劾。八年终于免官，后来任御史中丞。和帝即位，太傅邓彪上奏说周瑜任职过于残酷，不宜掌管京师，免官回乡。后来窦氏贵盛，窦笃兄弟掌权，睚眦就怨，无不倒下。周瑜自认为不能保全，于是关起柴门自守，等待祸事。但窦笃等人因周瑜公正，且怨气由来已久，终于不敢加害。永元五年再次征召任御史中丞。朱窦虽被诛杀，但夏阳侯窦归仍在朝中。周瑜痛恨他，于是上书说，我听说臧文仲侍奉君主，见对君主有礼的人侍奉他如同孝子奉养父母，见对君主无礼的人诛杀他如同鹰瞻追逐鸟雀。查夏阳侯窦归出身轻薄，心术不正，学问无经术根基，却妄自建造讲社，外表招引儒生，实际聚集奸徒，轻慢天威，舞弄王室，又伪造巡狩封禅奏章，迷惑众人，大逆不道，应当诛杀。而主管者徇私，不为国家谋划。涓涓细流虽少，汇成江河；星星之火虽微，终能燎原。采到霜冻，见有征兆，怎能不惩戒改革？应当徇私屡产专权引发的祸乱，永远铭记王莽篡逆的灾祸，上安社稷之计，下解万民之祸。恰逢窦归归国，周瑜升任司隶校尉。六年夏，大旱，和帝亲自到洛阳审路囚徒，有两人受刑身上生虫，周瑜因此被降职为骑都尉。七年升任将作大将。九年死于任上。黄昌，字圣真，会稽郡余姚县人，出身孤寒微贱，居处靠近学官，多次看到诸生修习学校礼仪，因而喜爱，于是学习经学，又通晓文法，在郡中担任爵曹。刺史巡视郡县，见到黄昌很惊异，他征辟为从事，后来任命为宛县令，政令崇尚严厉凶猛，喜好揭发隐藏奸邪。有人偷了他的车盖，黄昌起初不说什么，后来秘密派亲信到门下贼曹家突然搜获，将全家搜捕一并杀死，大兴畏惧，都称他神明。朝廷举荐能源，升任蜀郡太守。前任太守李根年老多政事昏乱，百姓受清冤。黄昌到任后，利民申诉的有700多人，全部审理，无不得当。秘密逮捕盗贼头目一人，胁迫让他列出各县强暴之人的姓名居处，然后分派突击搜捕，没有遗漏。多年恶霸大奸都逃奔他境。当初黄昌任周书左时，妻子回娘家，遇贼被俘，辗转流入蜀地，成为别人的妻子。他因儿子犯事，便到黄昌处自诉。黄昌怀疑他不是蜀人，因而问其缘由。他回答说，我本是会稽余姚代次公的女儿，周书左黄昌的妻子。我曾回家，被贼人强掳，就到了这里。黄昌惊讶，叫他上前说，怎么认识黄昌呢？回答，黄昌左脚心有黑痣，常自称会当2000担。黄昌于是伸出脚给他看，于是相抱悲泣，重新结为夫妇。任职四年被征召，两次升迁后任丞相。县中彭氏一向豪放纵恣，建造大宅，高楼林路。黄昌每次出行县中，彭氏妇人就登楼观看。黄昌不高兴，于是下令收捕入狱，依法处死。又升任河内太守，再升任颍川太守。永和五年被征召任将作大将。汉安元年升捕大司农，降为太中大夫，死于任上。杨球，字方正，渔阳郡泉州县人，家族世代为大姓官宦。杨球能击剑，擅长弓箭骑马，性情严厉，喜好身不害韩非的学说。郡吏有侮辱他母亲的，杨球纠合少年数十人，杀死郡吏，灭了他家，因此知名。起初被举荐孝廉，补任尚书侍郎，通晓旧事，他的奏章判决常被抬阁重信。外任高唐县令，因严苛过分，郡守收捕举荷，恰逢赦免被原谅，征召到司徒刘宠的府中任职，被举荐为高等。九江山贼作乱，连续几个月不能平定。三公府上奏说杨球有处理奸邪的才能，任命他为九江太守。 杨球到任后制定策略，凶恶的贼寇被消灭，逮捕郡中奸猾的官吏全部杀死，升任平原相。发布教令说，我之前治理高唐时立志扫除奸邪卑鄙之徒，结果被贵郡错误的举荐。从前齐桓公赦免管仲射钩的仇恨，汉高祖赦免季布逃亡的罪过，我虽然德性不够，怎敢忘记前人的道义？何况君臣名分已定，岂能心怀旧怨呢？现在一律免除以往过错，期待你们今后效力。如果接受教令之后仍不改正奸邪情状的，就再也不能宽容了。郡中的人都畏惧服从。当时天下大旱，司空张浩逐条上奏，苛刻残酷贪污的官吏都予以罢免。杨球因严酷被定罪，征召到廷尉，应当免官。灵帝因杨球在九江时有功，任命他为议郎，升任江作大将，因事被判罪，不久被任命为尚书令。上奏请求撤销洪都文学，说我听说有诏令命中上方，为洪都文学乐松、江兰等32人画像立赞，以鼓励学者。我听传说国君的举动一定要记载，记载而不合法度，后代子孙看什么呢？考察乐松、江兰等人都是出身微贱、气量狭小的小人，依靠世代贵戚攀附权贵豪强，低眉顺眼，在时运中侥幸晋升。有人献上一篇赋，有人写满一节鸟传，就升任郎中，画像丹青。也有人笔不沾简牍，言辞不能表达心意，请人代笔写字，要挟虚伪，百种花样，没有一个不蒙受特殊恩宠，如蝉脱壳般从污浊中脱身。因此有识之士掩口不言，天下人叹息。我听说设立画像是为了昭示劝谏，想让国君举动都能借鉴得失，从没听说小人奸邪之徒伪作文颂就能妄自窃取朝廷官职，在图画上留名的。现在太学、东关足以宣扬圣明教化，希望撤销红豆文学的选拔，以消除天下的批评。奏书呈上，灵帝没有理会。当时中常侍王府、曹节等人奸邪暴虐，玩弄权势，煽动朝廷内外。杨球曾拍着大腿发愤说，如果杨球担任司隶校尉，这些人怎能容身。光和二年升任司隶校尉，王府回家休假，杨球到朝廷谢恩，上奏请求逮捕王府及中常侍淳于登、袁赦、封约羽、中黄门刘毅、小黄门庞训、朱宇、齐盛等人，以及担任郡守县令的子弟，他们奸猾放纵自私，罪当灭族。太尉段炯谄媚依附奸佞宠臣，应一并诛杀。于是全部逮捕王府、段炯等人，送往洛阳监狱，以及王府的儿子永乐少府王蒙、沛相王吉。杨球亲自审问王府等人，用尽各种酷刑。王蒙对杨球说，我们父子既然应该处死，请对老父亲少用些毒刑。杨球说，你们罪恶滔天，死了也抵不了罪责，还想求宽待吗？王蒙骂道，你之前侍奉我们父子像奴仆一样，如今竟敢反叛你的主人，今天你困住我，你自己也快遭殃了。杨球让人用土塞住王蒙的嘴，棍棒交加，父子都死在帐下，段炯也自杀了。于是将王府的尸体在下城门车裂示众，大书匾额贼臣王府，全部没收财产，妻儿都流放到彼井。杨球诛杀王府后，又想一次上奏曹节等人，于是命令中都官从事说，先除掉大奸，然后查办豪门。权贵们听说后，没有不屏住呼吸的，各种奢侈装饰的器物都各自封存起来，不敢陈列。京城震动恐惧。当时顺帝的余贵人下葬，百官参加葬礼回来，曹节看到王府的尸体被肢解在路边，感慨地擦泪说，我们这些人可以自相残杀，但怎能让他苟舔我们的汁水呢？对各位常侍说，今天都一起进宫，不要回家。曹节直接进入宫中，对灵帝说，杨球本是酷暴的官吏，之前三公府上奏应当免官，因九江威功又被提拔任用，有罪过的人喜欢胡作非为，不应让他在司隶校尉任上以施展毒虐。灵帝于是调杨球任卫尉。当时杨球外出谒陵，曹节敕令尚书令召他来受职，不得拖延诏书。杨球被急召，于是请求见灵帝，叩头说，我没有清高的德性，蒙受重任担任鹰犬之职。 前虽纠察诛杀王府、段炯，不过是清除狐狸，不足以昭示天下。希望给我一个月时间，一定让豺狼吃枭都服罪。叩头流血。殿上呵斥说，卫尉要抗拒诏命吗？如此再三才接受任命。这年冬天，司徒刘和与杨球商议逮捕审问张让、曹杰，曹杰等人知道了，共同诬告刘和等人。此事已记载在陈球传。于是逮捕杨球送洛阳监狱处死，妻儿流放边疆。王吉，陈留俊一人，是中常侍王府的养子。王府的事迹在患者传。王吉年轻时喜欢诵读经籍，爱慕名声，但性情残忍。凭借父亲掌握大权受宠，二十多岁时担任配相，通晓政务，能断查疑难案件，揭发隐藏的奸邪，多超出众人意见。考核让郡内各自举报奸吏豪强，以及那些曾有微小过失涉及酒肉贪赃的人，即使隔了几十年也还在贬斥，记录其名册，专门选派凶狠的吏员，决断非法之事。如果有生了孩子不养育的，就斩其父母，用土和荆棘埋起来。凡是杀人，都在车上肢解尸体，随其罪行分别标示。在属县示众，夏天尸体腐烂，就用绳子连起骨头，走遍一郡才停止，看见的人惊骇恐惧。任职五年，共杀一万多人，其余惨毒刻酷的事不可胜数。郡中人人恐惧，无人敢自保。等到杨球上奏王府时，才被逮捕，死在洛阳狱中。论曰，古时郭公盲公，善与恶容易区分。至于画衣冠，亦服色来象征刑罚，而没有人犯法。末世风俗浅薄，上下互相蒙骗，得意不足以融洽关系，教化不能惩处违逆，于是就用严刑酷杀，随后加以惩治，导致苛刻的官吏以暴力治理奸邪，以仗嫉恶如仇的公正，助长残忍苛刻的暴虐之情。汉代所说的酷吏是有名气的，他们都以敢作敢为，精干敏捷，巧妙迎合法律，如风般迅速，如霜般严烈，威名显赫。与那些谨慎守道的官吏相比，才能优劣是多么不同啊。所以严君厌恶黄霸的治国术，密人嘲笑卓茂的政绩，严酷已经用到极致，而有时仍不能取胜。然而朱毅不用鞭杖羞辱人，袁安不曾审讯别人的贪赃之罪，而奸猾邪恶自然禁绝，人们不敢犯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威严的刑辟一旦使用，苟且免祸的行为就会兴起，仁爱诚信之道被人信服，所以感化被缚的效果显著。苟且免祸的人，威严稍有间隙，奸邪就会产生。被感化的人，人虽去世，而思念长存。从一个地方推及天下，那么刑狱诉讼的繁多与减省就可以探求了。赞曰，大道既已远，行礼见薄弱。这些官吏如此机巧欺诈萌发，消除杀戮要靠仁政，记住宽和并非暴虐。末流暴政虽能取胜，崇尚根本或许疏略，